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白宫表示，有力证据显示，星期天在乌克兰东部三座城市占领政府建筑的亲俄抗议者并不是当地居民，是被雇来采取这些行动的。白宫一名发言人星期一告诉记者说，奥巴马政府将告诉俄罗斯停止介入乌克兰东部，并威胁说，如果莫斯科不听，就将采取更多的制裁行动。他说，如果俄罗斯公开或者偷偷摸摸地进入乌克兰东部，将被视为事态非常严重的升级。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交谈，这是他们之间有关乌克兰问题漫长商讨当中的最新一次。美国国务院一名女发言人说，克里告诉拉夫罗夫，星期天在乌克兰东部发生的事情看来不是自发的。克里呼吁俄罗斯公开表态，不赞成分裂分子、破坏分子和挑衅者的活动。五角大楼证实，一艘美国战舰正在驶往黑海，已向该地区的欧洲盟友提供支持。这艘战舰预计一周内到达。两名来自欧洲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在索马里的庞特兰地区遭枪击身亡。很多消息来源都称，上述两名联合国工作人员分别是来自英国的西蒙·戴维斯和克莱蒙特·格里森。法国方面称格里森是法国公民，但是另外一些消息来源呢说他是加拿大公民。来自英国的西蒙·戴维斯此前曾为伦敦警察刑事厅工作。索马里庞特兰地区的总统阿布迪威利·艾哈迈德·阿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上述两名联合国工作人员在他们抵达加勒卡尤市机场的时候，当地一名患有精神病的保安人员星期一对他们开了枪。印度呢，开始被称作世界最大规模民主实践的投票活动。印度东北部偏远的阿萨姆邦和特里普拉邦的选民在为期五个星期的全国性选举中率先投票，超过8.14亿注册选民正在选举印度议会下院及共有543个议席的人民院的议员。据预测，最大的反对党人民党和他的盟友将获得最多席位，但是最近的民调结果显示，他们可能达不到绝对多数。任何党派或者联盟需要至少272个席位才能组建政府。印度执政的国大党已经因为其执政10年中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缓慢以及几个被广泛报道的腐败丑闻而遭到批评。近百万的投票站的投票结果预计在5月16号揭晓。阿富汗南部发生一起路边炸弹爆炸事件，导致至少13人丧生。当地官员表示，上述炸弹击中了载有阿富汗平民的一辆汽车，这部车当时正在坎大哈省麦万德地区的一条土路上行驶。当地官员表示，事发之前，由于之前发生的另外一起针对外国驻军的爆炸事件，主要道路上的车辆必须绕行。这起爆炸事件发生2天前，阿富汗人刚刚在总统和地方选举中呢投了票。塔利班事先威胁说要打乱星期六的投票，但是选举还是照常进行，而且气氛相对平静。那么在投票日到来的前几个星期里呢，发生了好几起广受关注的针对政治人物、记者以及保安人员的袭击事件。阿富汗民众在日前的选举中投票选举了新一任总统来取代卡尔扎伊。卡尔扎伊在美国领导的武装力量2001年将塔利班政权赶下台之后，就一直担任阿富汗总统，根据当地宪法不能再次连任。梵蒂冈说，一名来自荷兰的教士在叙利亚境内交战最激烈的城市之一霍姆斯被开枪打死，地点就在他所在的修道院。 这名天主教耶稣会教士的名字叫鲁戈特，遇害时75岁，生前在叙利亚居住了数十年之久。尽管霍姆斯过去一年多以来一直战火不断，但是鲁戈特一直拒绝离开那里。目击者说，杀害鲁戈特教士似乎是有预谋的。他们说，一名身份不明的枪手星期一进入修道院，将鲁戈特教士呢带到后花园，然后对着他的头开了枪。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4月7号星期一，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美国国防部长抵达中国开始访问；日本民调发现日中韩三国之间国民感情冷淡；美欧减少军费开支之际，亚洲地区军费不断增加；中国官方媒体警告美国不要干涉香港事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今天抵达了中国港口城市青岛，开始对中国的访问。在访问期间，他要参观中国唯一的航空母舰辽宁号，这艘航母是中国军力不断增长的标志。美国官员说，是哈格尔提出了访问辽宁号的要求。此前，哈格尔在访问日本期间敦促中国在处理地区关系和主权纠纷中负责任地使用自己的国力。哈格尔在东京和日本的防卫大臣举行了会谈。哈格尔重申美国支持日本应对朝鲜挑衅和中国恫吓。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瓦利从香港发的报道。
哈格尔在访日第二天宣布，美国将加强对亚洲盟友日本的军事支援。他说，
In response to Pyongyang's pattern of provocative and destabilizing actions, including recent missile launches and violation of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I can announce.
朝鲜最近发射导弹，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最近的决议。为应对来自平壤的挑衅和这些破坏稳定的行为，我今天宣布，美国计划在2017年之前向日本增派2艘宙斯顿级导弹驱逐舰。
哈格尔还提到中国，也就是他结束访日之后将访问的国家。中日在东海资源丰富海域几座岛礁的主权纷争，导致两国关系降到低点。美国尽管在两国东海岛礁的归属上并没有选边站，不过美国承认日本对这几个岛礁的实际控制。根据美日两国签署的条约，日本一旦受到攻击，美国有义务保护日本。哈格尔星期天还提到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
You cannot go around the world and redefine boundaries and violate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sovereignty of nations by force, coercion, and intimidations. Whether it's in small islands in the Pacific.
不能在这个世界随意重划边界，通过武力、强权和恫吓侵犯别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不论是太平洋的小岛还是对欧洲的大国都不可以。
哈格尔称中国是一个强国，但是他说中国应该尊重邻国，在军力上要更加透明，并且应该避免对邻国进行威胁和恐吓。
With this power comes new and wider responsibilities as to how you use that power. How do you employ that military?
强大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更广泛的责任。你怎么利用这种威力？如何使用这种军事力量？我希望和中国人讨论所有这些问题，特别是透明度的问题，这是两国关系关键的部分。
哈格尔国防部长星期一前往北京访问。中国的分析人士说，哈格尔访华期间，除了讨论军事合作以及如何对付朝鲜等问题之外，领土争端问题也一定会摆上桌面。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最近日本和韩国的关系出现紧张，同时中国和日本也有海上主权的纠纷。在日本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日本、中国、韩国这三个国家的国民在历史认识上有很大的不同看法，而且相互之间国民感情冷淡。听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的报道。
星期一，日本的朝日新闻公布一项以日中韩三国国民为对象的民意调查结果。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与中韩两国在历史认识上仍然存在尖锐分歧，同时日本国民之间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统一意见。针对历史问题是否已经得到解决，认为已经解决和没有解决的日本受访者各为48%和47%，不相上下。中国和韩国认为没有解决的受访者分别为88%和97%。去年年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激怒了中韩两国，让领土纠纷而恶化的日中日韩关系雪上加霜。调查结果显示，中韩反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意见几乎一边倒，分别为95%和97%。而日本意见分为两派，赞同与不赞同分别为41%和47%。在问到是否喜欢对方国家，日本回答不喜欢中国的占51%，中国和韩国不喜欢日本的分别为74%和67%。一天前，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与日本防卫相小野四五典举行会谈，日方强调安保环境严峻，美方明言支持安倍内阁推进的松绑集体自卫权以及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安保政策。朝日新闻的调查结果显示，更多的日本受访者开始担心他们将由此卷入战火。调查问到是否对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或将卷入战火而感到不安，回答非常不安的达52%，一定程度感到不安的为36%。88%的日本受访者在不同程度对卷入战火感到不安，还有65%的日本受访者认为，通过行使集体自卫权强化美日军事合作将导致军事紧张。60%的日本受访者认为，安倍政权的安保路线不利于东亚的和平与稳定。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水岛昭穗在朝日新闻分析这一调查结果说，去年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支持修改宪法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意见有所增加，但是这次调查结果显示反对意见占了上风，这说明人们对行使武力表示强烈的抵制，开始担心安倍首相一味强调与中国对峙，使武力冲突真的要变成现实。以前人们把中国威胁和领土问题看成国家管辖的问题，现在他们把这个问题看成是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另外，针对中韩受访者不喜欢日本，日本也不喜欢中韩的调查结果，水岛教授认为这是受到各自国家的主张与媒体报道的影响，为了改善关系，政治家应该传递妥当的信息。朝日新闻的这项调查于今年2月至3月对中韩两国受访者以面谈形式，对日本受访者采取邮寄问卷形式，有效回收人数日本为2000人，中韩各为1000人。美国之音 TV 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最近一些年以来，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军费都有相当幅度的缩减，而在经济发展迅速的亚洲地区，军费却不断的上涨。有分析师认为，这个趋势是出现新一轮的军备竞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报道。
在美国和欧洲，尽管乌克兰危机引发安全上的忧虑，但是由于预算紧张，削减军费开支已经成为一个发展趋势。不过，亚洲地区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我们已经在东南亚地区看到军备竞赛的方面。
根据检视防卫周刊的数据，亚太是全球唯一一个军事开支自2008年以来一直稳步增加的地区。从印度到韩国，从越南到马来西亚，该地区的政府都在增加国防开支。即使是受和平宪法限制的日本，最近也逆转了以往削减军费的趋势。去年，印度不仅是美国军火的最大买家，而且取代了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武器进口国。马来西亚的国防支出从2000年以来翻了一番多。新加坡虽然是东南亚最小的国家，却是全球十大武器进口国之一。澳大利亚目前正在进行自二战以来最为重要的国防现代化。亚洲国家目前尤其热衷于购买的是潜艇，预计亚太国家在今后15年将会购买110艘潜艇。中国的军备扩张更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从1999年开始，中国军费每年都保持了两位数字的增长。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中国2014年的国防支出将达到8082亿元人民币，增幅为12.2%。
在过去几年，中国军费预算的实际增值为11%。
外界预计，到2015年，中国的军费将超过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总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学者陈晓农博士曾经在美国国会就中国军费问题作证。他认为，中国公布的军费显然低于实际上用于国防的开支，尽管中国军费的大约70%是人头费。
中国的军工部门都不在军费开支范围内，都在国务院的拨款范围内，所以不算军费。
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总司令摩尔多科日前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对亚太地区出现的军备竞赛感到担忧，并担心日益敏感的领土争端会引发冲突。
在安全方面的一个新趋势是，地缘竞争又回来了，这主要是在东亚，这是自从冷战以来我们都没有看到的景象。
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海军官员说，他们侦听到了更多的音频信号，而这些信号就可能来自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客机上的黑匣子。不过他们还强调说，在找到马航370班机浮在海面或者沉在印度洋海底的残骸碎片之前，飞机的位置还不能确认。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曼谷发的报道。
有关官员星期一说，他们感到非常受鼓舞，但仍然保持谨慎态度。这可能是目前得到的有关失踪马航370班机可能位置的最明确的迹象。历时一个月的搜寻所发现的最佳线索是由一艘澳大利亚海军舰只在深海区拖曳的美国海军的黑匣子探测器发现的，位置距离澳大利亚珀斯西北1500多公里。负责协调国际搜寻行动的澳大利亚团队主管退役空军上将安格斯·休斯敦说，第一次听到频率为37.5千赫的声音时，侦听时间持续了2小时20分钟。返航途中第二次听到这种声音，侦听时间持续了13分钟。
Significantly, this w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ransmissions from both the flight data recorder.
他说，重要的是这和飞行数据记录仪和驾驶舱声音记录仪传输的信号是一致的，显然这是一个最有希望的线索。英国海军舰只HMS 回声号正在赶往中国海巡一号星期五和星期六听到音频信号的海域。中国船是用吊在船舷的水听器侦听到的脉冲信号，两次听到的信号的位置大约相距2公里。休斯敦说，各国船只正在争分夺秒的努力试图接收更多的水下信号，但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了。
The life of the batteries must be getting somewhere close to the end of life. It's what 31 days.
他说，电池寿命一定已经差不多接近终结了。现在是第31天，我们已经超过设计寿命一天了。我们希望电池还能坚持再久一点。 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准将彼得利维说，如果搜寻人员真听到更多疑似黑匣子的信号，他们希望开始利用仪器设备探索海床。
If they gain another acoustic event on that Taupinga locator, that will be the trigger at the moment.
他说，如果他们使用拖曳式脉冲信号发射定位器又发现一次音频，那将是触发行动的时刻。水下自动航行器就会启动，上面配备水下声呐，就可能配备测绘摄像机，用视觉方式来查看海底。在听到音频信号的海域，海底深度大约为4500米，这是水下自动航行器运作深度的极限。有关官员告诫说，在这么深的海底，而且这么大的范围搜索范围面积下呢，任何发现都可能需要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370班机3月8号在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踪，飞机上有239人，多数乘客是中国人。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自从台湾的一些抗议学生占领了立法院的议场以来，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准备要撤出立法院的迹象，而且这些学生和一些民众在立法院的议场还就两岸的服务贸易协定对台湾的影响进行讨论会，发布报告。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近来的太阳花学运，主要是许多民众对马英九政府在签订两岸服务贸易协定过程中没有向社会做出足够的说明和沟通而引起。许多人认为马英九政府在签订过程中黑箱作业，没有和民众充分讨论审慎评估这个影响多种行业的协定。因此在学生占领立法院之后，一些大学教授和非营利组织就在立法院外的街道上办起公民审服贸的街头审议活动。在这里每天会看到一些学生与民众有秩序地席地而坐，围在一起就两岸服务贸易协定对台湾的影响进行讨论。这天公民审服贸系列活动讨论主题是服贸协议对台湾社会服务领域的影响。活动主持人李天健说明这个活动的目的。
是来自于说台湾社会最近对于两岸服贸协议这些事情有非常多的争议，那我们很多的社会公民对这些事情都有很明确的意见跟看法，但是如何呢能够将我们个别公民的观念跟想法能够凝聚成一个比较整体性的思考跟智慧，那从这里去确认我们这个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然后呢去引导我们的政府跟我们的立法部门啊，能够朝向啊这个社会真正的需求啊，那所以我们就安排了一个这样的街头的民主审议啊。
他说，这个系列活动每场安排一个主题讨论服贸争议，在此之前已经讨论过的主题包括服贸与国家安全、与弱势产业、与金融、与医疗、与民主等对台湾的影响。整个活动过程大约为4个小时。公民审服贸系列活动的召开时间和地点都是通过脸书网页公布，谁都可以来参加。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学生这些学弟妹们闯进立法院之后，就持续在关心这个太阳花学运的运动，所以如果有空的话，我偶尔就会来现场关心表达支持。那今天刚好来的时候，就有遇到这个公民审服贸的这个活动，所以就来参加。
我主要来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一开始是因为我觉得那个程序，
我们是民主国家，
民主程序，然后非常
大家觉得说是我们民主会影响，
我已经来第三次，
还是他们独裁的
主办单位在活动当天在现场邀请对那天主题有专业经验的专家或学者上台做10分钟的演讲，让民众对该主题有基本的了解，然后就开始分组讨论。
我们现场的公民透过小组的讨论过程，从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提出自己的意见跟看法，并且仔细的去聆听别人的意见跟看法，最后汇总出一些他们这个小组的重点。 那在最后呢，每一个小组还会推派代表来报告他们这个小组讨论到的一些重点。
李天健表示，在各组报告过程中可以看到集体智慧的形成，这个小组谈到某几点，另外有小组谈到另外几点，各有重叠和补充，参与公民可以发展多元和深入思考，整体讨论后的内容会整理成文件和影音档，送交相关政府单位和立法委员。活动主持人李天健说，希望未来这种街头审议不止在立法院街头产生，也希望在全台湾各地产生，不过还需要长期的努力与推动。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官方媒体在美国副总统拜登在白宫会见了两位香港民主派人士之后发表社评，警告美国不要干涉香港内部事务。一些香港的评论人士认为，国际社会相互监督、相互评论是正常的，不能轻言干涉内政。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报道。
新华社星期全文刊载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就美国副总统拜登日前在白宫会见香港反对派人士所发表的评论。这位发言人说，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北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介入和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这位发言人说，当前香港正处于政改敏感时期，希望美方在香港事务上谨言慎行，不要让香港问题干扰中美关系。美国副总统拜登上星期五在白宫会见了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和前民主党主席李柱铭。拜登表示支持香港民主，这是这两位亲民主的反对派人士此次美国之行的最重要的收获。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北京历来以干涉中国和香港内部事务来反驳任何外国政府对香港人权和自由的评论，这是不合理的。他说，国际社会相互监督发表评论是正常的现象。
都知道过去 几年了，面对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批评，中国政府也同样 发出了正式的政府文件批评美国的人权问题。那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批评其他国家的人权问题，人家西方国家不是更理直气壮的可以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吗？
随着2017年香港普选的日期逐渐接近，中国中央政府与香港反对派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亲民主人士指责北京越来越公开地干预香港事务，试图在选举程序方面做文章，阻止反对派候选人参加竞选。目前正在美国访问的陈方安生和李柱铭上星期还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作证，阐述了香港反对派的意见和立场。倡导中国人权和法治的国会参议员施罗德·布朗在一份声明中说，北京已经为参加2017年普选的候选人预设了先决条件，使得选举的自由和公正性受到严重怀疑。布朗在一份声明中说，香港自由和民主的未来受到严重威胁。郑宇硕教授是香港争普选联盟的召集人，他说，北京的干预给2017年香港特首普选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从这个民主运动的角度来说了，我们是从好意，从真真正正的爱国爱港的立场出发，愿意向中央领导人提出我们的意见。那我们的评估呢，就是你香港没有一个民主的制度，那香港就很难维持社会的和谐。那没有这样子一个民主的选举制度呢，香港的特区政府也没有应受性可言啊。在市民眼中没有应受性呢，那就很难呢达到有效管制的目的。
目前北京和香港民主派的矛盾日益突出， 香港一批亲民主反对派人士表示，如果北京不允许香港举行符合国际规范的民主选举，他们就发起占领中环的运动，以瘫痪香港金融中心地带的激进措施来逼迫中央政府让步。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黑龙江省被公安扣押的一些维权律师获得释放后说，公安人员对他们进行了殴打和酷刑。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报道。
维权律师唐吉田、江天勇、王成、张俊杰3月20日前往建三江农垦总局青龙山农场法治教育基地，要求释放被非法拘押的公民，并到当地检察机关控告。但21日上午，他们反被当地公安带走，并以所谓邪教活动被行政拘留。在被拘留五天后，于3月27日被放出的张俊杰律师在网络上指控被抓后遭到建三江国宝余文波和其他警察的殴打和酷刑。张俊杰28日在医院验伤，发现三根肋骨被打骨折。被行政拘留15天的江天勇、唐基田、王成4月6日获释。王成、唐基田被分别送往佳木斯机场，先后返回北京。江天勇则被送往哈尔滨机场，有三位国宝全程护送，抵京后由北京国宝直接接走。30多位律师和公民星期天晚为唐基田、王成接风，两人均指控建三江警察对他们进行殴打，至今还没有痊愈。据悉，江天勇被殴打的程度最狠。唐基田和王成星期一上午前往医院验伤。唐基田星期一中午向美国之音表示，他的一些检验结果到下午才能出来，不过他至今略微咳嗽、颠簸或动作大一些，仍感到胸部隐痛。到了下午，记者在截稿前得到确认，唐基田的检查结果证实他也有多根肋骨被打骨折。唐基田向记者详细讲述了遭到殴打和酷刑的经过。
21号那上午，他们不拒绝出示警察工作证，也不告知我诉讼权利，更不是两个警察一起问话，也没有开执法记录仪和同步录音录像。我认为他这个程序违法，拒绝配合他做笔录。先是几个警察都要打耳光，用装满矿泉水的瓶子打我的腮部，把我的牙打掉了。打完他们问我签不签字，我说这样的笔录不合法，我不签。然后他们就把我双手铐到后背，用头套套上，架到大兴公安分局院内不清楚是什么样的房间，然后用绳就把我这个双手就吊起来，然后对我进行拳打脚踢。我印象得有五六个警察参与，打的过程当中他们威胁要对我进行活体取肾，对我的主要是前胸部打击过程当中我非常难受，很快全身就冒汗，感觉到有点天昏地暗的状态。那么最后迫不得已答应和他们好好谈，押回询问室，他们随即又开始打耳光、矿泉水瓶打脸部。后来迫不得已笔录签字之后，他们还是把我铐在大兴分局一个值班室。从21号早晨警察控制到那天晚上，总共就给了我两个小面包。22号到拘留所那天晚上，正式吃到饭。
王成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他到医院的检查结论是没有发现有骨折情况，但是有挫伤。王成表示，在被拘押两个星期的恢复后，还有明显的挫伤，可见当初被殴打的严重程度。王成讲述遭到酷刑时说，
21号的白天的时候他们就动手殴打，晚上的时候一个黑头套把我头就是盖起来，让你看不到外界的情况，手背到背后铐起来，带到一个另外一个房间里，然后用绳子通过那个手铐把我升起来，双脚离地，然后就是有人开始用，我感觉应该是一种木棒，但是外面应该包裹的有软的东西，开始朝我那个左侧的胸部往下到肋骨这里打，还有朝背部打， 当时我也感到有点恐惧吧，也是担心他们可能有可能把我的内脏打破裂之类的，导致死亡之类的。后来就被迫按照他们的那个口径记录。
据北京的维权人士透露，昨天到京后未能露面的江天勇星期一下午得以前往医院检查，目前不便接受外界采访。据悉，江天勇身上有明显的伤痕，腹部有硬块，说话咳嗽或动作大一些，也感到胸部隐痛。对于四位维权律师的酷刑指控，记者星期一下午致电建三江公安局多位高层的手机，所有手机都一直说在通话中。记者联系建三江公安局的座机，接听电话的男子在记者询问过程中说了一句都是胡说后挂断电话。另外，蒋英、胡桂云等律师代表4月2日和4日上午就律师在建三江被殴打事件到全国律协反映情况，要求律协启动维权程序，追究建三江公安非法剥夺律师会见权、殴打律师等侵犯公民人身权的法律责任。据蔡英和胡桂云刊文表示，律协表示很重视建三江之事，对律师们在建三江的遭遇非常难以理解和接受，律协一定会积极维权，有关维权程序正在启动。此外，律协将向公安部门交涉追究殴打律师、侮辱律师的行为人责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建勋近日在微博上表示，建三江事件是当下中国最有标志的法治事件之一，它不是特例，而是一个缩影，必将成为本年度中国反宪法、反法治大事件之一。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的浙江省，有一个当地政府强拆教堂和十字架的事件，现在有了新的进展。教堂和十字架目前能够保全，但是一些教友说，当地的政府还抓了一些教友。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中国浙江温州市的三江教堂事件，显示了中国政府对宗教的影响日益扩大的担忧。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报道。
温州市政府强拆三江教堂事件4月4号出现转机。据总部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非营利性基督教人权机构对华援助学会网站消息，政府部门跟三江教堂经过协商，三江教堂暂不拆除。也有消息说，教堂的十字架和主堂不拆，主堂后面的附属楼清明三天的小长假期间不拆，三天后上班再做商量。据了解情况的教友说，三江教堂所在的永嘉县政府要求教会自行拆除附属楼。此前，当地政府4月3号通知三江教堂，教堂建筑违规，十字架太高，构成严重安全威胁。在遭到教友的拒绝之后，当地政府威胁要动用警力强行拆除。三江教堂属当地的迁建项目。三江教堂的事件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据《华盛顿邮报》4月4号的一篇博客文章，就是关于这个教堂的。文章说，三江教堂建筑去年完工的时候，被当地政府作为样板工程。对于当地政府暂缓拆除三江教堂主建筑的决定，该教堂的童工陈兄弟表示不满意这项决定。他4月7号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信众啊，教徒对这个政府现在这个暂时的这个决定是不是满意？
不满意。
为什么不满意呢？
为什么不满意？现在他还说要谈判，还要叫自己拆一个后面的那个附属，拆两层。本来他那个是山地，是山，是都是石头，
嗯，
都是他们拿过去审批好的，现在又变成了什么农保地了，
嗯，
山石头山，整个山都是石头，
怎么会变成了农保亭呢？我们就搞不懂。
陈兄弟是临县瑞安的教友，到永嘉县声援过三江教堂。现在已经回到瑞安的陈兄弟告诉记者，他听永安的教友说，当地政府还抓了三江教堂的教友。
对，抓了教徒，抓了教徒是事实。
嗯，
我下午听说要把他放回来，
嗯，
叫人去领回来。
嗯。4月4号是温州当地政府强拆三江教堂的最后期限，数千名各地教徒当天聚集三江教堂祈祷守护，显示宗教力量的强大。华盛顿邮报引当地一位教会领袖的话说，在跟政府的协商过程中，对方更关心的是教堂建筑上的十字架。又报道说，浙江省某高官视察时发现浙江 各地的十字架太多，教堂太多。除三江教堂之外，浙江已经有几处教堂被告知拆除建筑顶上的十字架。十字架是基督教教堂的标志，有分析认为，浙江地方政府以安全为由要教堂拆除十字架，显示宗教自由在中国受到进一步打压。据华盛顿邮报的这篇博文，三江教会是经过政府批准的基督教会，但是不属于受到政府严密监控的三自爱国教会。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新疆自治区的高级领导在官方媒体上发表文章，表示要严厉惩办他所称的暴力恐怖分子。与此同时，家乡也在新疆的前六四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乌尔开西警告说，由于中国政府的恐怖主义殖民化，维吾尔人被逼得越来越绝望。请听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在发生昆明火车站恐怖袭击和北京天安门前恶性撞死撞伤游客事件之后，流亡台湾的前六四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的乌尔开西直接了当地指责北京应对这一切负责。
If you call Uyghur people a terrorist，
如果你说维吾尔人是恐怖分子，他们有别的选择吗？谁制造了恐怖？谁把他们逼向这个地步？中共应当对这一切负责。他们一直在我的家乡对我的人民实施恐怖主义殖民化，天理何在？
多年来，中国维吾尔人居住的新疆地区接获发生骚乱，中国当局一贯指责寻求独立的恐怖分子制造了骚乱。不过，以老百姓为攻击对象过去罕见。今年三月，一群挥舞砍刀的维吾尔人在昆明火车站砍死29人，砍伤143人。中国官方媒体称这次恐怖事件为中国的911。中国当局指责新疆的分离主义制造了这次恐怖攻击。去年10月，3名维吾尔人驾驶一辆汽车在北京天安门前冲撞游客，撞死2人，撞伤多人。乌尔开西说，这些攻击事件可能仅仅是个开始。
如果没有其他办法，如果不与维吾尔人沟通，那就别指望能与维吾尔人找到世界能认同的共同点。我们必须自我定义什么是恐怖主义，什么不是恐怖主义，什么是无辜，什么是犯罪。
美国年度人权报告说，中国对新疆的维吾尔人实施严厉的官方镇压，包括言论自由和宗教。北京表示，对新疆的政策带来了繁荣，提高了维吾尔人的生活标准，并称新疆是个多民族和睦相处的典范之地。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以习近平为领导的中国中央领导层准备加快打击腐败的努力。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报道。
来自中纪委的消息称，今年首轮巡视13个巡视组已经全部到位，中纪委第三轮反腐拉开帷幕。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第三轮中央巡视组打击面将更宽，除了对北京、天津、辽宁、福建、山东、河南、海南、新疆等进行
常规巡视，还把矛头指向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如科技部、复旦大学、中粮集团等都将开展专项巡视。根据中纪委公布的材料，在已经结束的前两轮中央巡视中，20个巡视点共查处82人，包括9名省部级官员。另外，在中央打击军队腐败方面，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等罪名，军事检察院已经依法提起公诉，案件也进入了审判阶段。中国媒体报道说，谷俊山案件依法由军事法院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程序审理，案件可能涉及军事采购等军事机密，买官卖官涉及大量现役军官，可能不会公开审理。不过，由于谷俊山案贪腐数额特别巨大，一些重要的细节和数字早已经在海内外的网络上流传，当局用军事机密为理由对谷俊山案件进行不透明和不公开的审理，很难向民众和舆论交代。周末，被认为是中国亲王岐山的改革派媒体财新网刊登文章，称该网站今年1月曾经发表谷俊山贪腐案5篇系列特稿。财新网援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副主任龚方斌大校4月2号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称，网上许多数字已经接近事实。龚方斌的文章印证了中国互联网上关于谷俊山案很多遥遥领先的预言。龚方斌的文章以10名发表在新浪博客上，文章的标题是《谷俊山贪腐案证明了什么》。文章透露，网上的许多数字已经接近事实，包括金钱、黄金、房产、茅台酒、名表、象牙、虎皮、字画等巨量财物。龚方斌没有提到谷俊山另外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就是买官卖官。据北京消息人士广泛流传的消息说，谷俊山送礼出手阔绰，曾送给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一辆12缸奥迪 A8 轿车，车厢里塞满黄金。谷俊山文化水平不高，他自己的官就是用钱买来的。谷俊山在军内公开买官卖官，明码标价，一个将军衔标价3000万人民币，涉及的军内人员众多。由于海外媒体广泛报道谷俊山案件涉及胡锦涛时代的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龚方斌的文章特意称严惩谷俊山案是胡锦涛本人的意思。龚方斌的文章中说，总后领导第一次向时任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汇报情况时讲了2个多小时，原来向胡主席建议把谷俊山调离总后，但胡主席不同意，认为这样的人调到什么地方都是祸害，是胡主席下决心惩处谷俊山，才将其绳之以法。龚方斌的文章透露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是，习近平先后10次点了谷俊山的名。习近平上任后十分重视谷俊山贪腐案，先后10多次点到谷俊山，特别指示要一查到底。北京独立新闻工作者高瑜说，打击军队腐败一直是习近平中国梦、强军梦的重点。
军队腐败好像是更要命的，因为军队它有特权啊，他有飞机军舰，他可以走私，80年代就开始走私，就是说是就是军队的。过去国民党不也是用军方嘛，那个走私什么的都是用飞机嘛。所以这个从习近平来讲，他这不停的讲军队要能打仗，要打胜仗，这是他真正的担心。所以军队的腐败啊，是这真正关系到现在这个共产党的政权的。
经过2年多的调查，新华社于3月1号发表一句话的新闻称，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犯罪案。军事检察院于2014年3月31号向军事法庭提起公诉。目前尚不知道这个案件已经审理到什么程度，中国的军事法庭是否允许谷俊山聘请律师辩护。如茅台酒、大金盆之类不涉及军事机密的案情是否向外及时公布，这个案子是否到谷俊山为止，或者继续向后面更大的军老虎延烧。 尽管大老虎和打苍蝇受到民众的好评，但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观察家指出，靠着向各地派钦差大员和法外实行双规，是无法根治中国官场目前前腐后继的现象。财新网最近援引王岐山的话说，就连精明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也承认，目前的做法只是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观察家指出，削减官员手中的权力是反腐的釜底抽薪，而司法独立则是各类监督制约机制发挥效力的外部条件。越来越多的民众意识到，反腐治本最终必须开放党禁报禁，拥抱民主自由。财新网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这种只抓贪官不改制度的做法其实是一阵白忙活。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印度开始举行世界规模最大的民主选举，整个印度全国的投票过程将持续五个星期。星期一，投票已经从东北部偏远的阿萨姆邦和特里普拉邦最先开始。印度这次选举的选民人数有 8.15 亿，整个投票站的数量为100万左右。选民将选出有543个议席的人民院，也就是印度议会的下院的议员。根据分析人士的预测，印度民族主义者莫迪领导的人民党及其盟友是最大的赢家，但是最新的民调显示，可能没有政党或者个人能够赢得多数，因为任何联盟或者单独的政党都需要赢得272个席位才能够阻隔。印度当局在各地部署了数十万军队，以确保和平的投票。在印度的中部、北部和东北部的地区，经常会有一些叛乱活动，武装分子经常袭击投票站和保安部队。这次选举的结果预计5月16号左右揭晓。在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一些亲俄罗斯的抗议者冲击了政府办公楼，他们挥舞俄罗斯旗帜，并且呼吁在那里举行地方的全民公投。在顿涅茨克，一大群人星期天冲击了地方政府，在办公楼大门设置了路障，并且从窗户上悬挂出俄罗斯的旗帜。有几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办公楼外面的广场上，当一面乌克兰旗帜从窗户中被抛出后，这些人发出欢呼。在卢甘斯克，防暴警察与蒙面的抗议者发生了冲突，抗议者向空中抛掷鞭炮，并且踢打警察手持的金属盾牌。乌克兰代理总统土耳其诺夫说，由于抗议活动的发生，他取消了星期天访问立陶宛的行程，并且在基辅与安保官员召开紧急会议。乌克兰内政部长阿瓦科夫通过社交媒体指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前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煽动并且支持这些新发生的抗议活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军队在军事行动当中越来越多的使用无人机，不过使用无人机在美国以及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争议，有一些国家明确的表示反对。不过目前看来，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政府会减少无人机的使用。美国之音驻国防部记者雷露斯有机会到新墨西哥一个无人机操作员培训中心采访，下面是他采访之后发来的报道。
无人机不需要人来驾驶，但在他们背后的是这些操作员。
我是传感器操作员，控制 MQ-9 无人机上所有的摄像镜头。
美国空军参谋军士耶里米亚负责操作他这架无人机上摄像头的角度，确保摄像头对准正确的目标。这些东西看上去像是电子游戏屏幕上的图像，但这是真实的景象，真实的人。操作员长时间坐在这样一个控制台上，即使在准备开火的时候，也必须提醒自己他们的目标是人。
我们能看到他们的一举一动，看到他们去杂货店买东西，在外面洗衣服。我们看着他们早上起床，这么日复一日的看着，几个星期几个月过去，我们都能准确的知道他们每天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离开那个院子。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持久战争之后，美国宣称无人机项目使美国能够消灭恐怖分子，而美国军人却无需身临险境。在地面上，在巴基斯坦或也门，无人机的战果一目了然，目标被摧毁，人被炸死。乔治梅森大学的克罗宁说，五角大楼正在更多地了解这对无人机操作员会有什么影响。
In some respects, it's much harder.
从某些方面来说，和在几千米高空驾驶飞机的飞行员相比，参与这种定点消灭的无人机操作员承受的压力更大。
美国军方新的研究显示，在无人机操作员中，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酗酒的发生率很高。奥托是一位心理学家，最近与人共同撰写了一份报告，比较美国空军无人机操作员和传统战斗机驾驶员的心理健康状况。
One might think that because
人们可能会想，无人机操作员没有亲临战场，没有生命危险，所以他们的心理健康风险应当比战斗机飞行员要小。但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发现在这两组人当中，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率没有任何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别。
去年国防部长哈格尔在退伍军人组织和其他人的压力下取消了授予无人机操作员的荣誉勋章，导致无人机操作员士气低落。对参谋军士耶利米亚来说，坐在屏幕前了解他的目标然后发动打击，这是一种挑战。
这是我们工作中最困难的一部分，但是我们非常依赖我们的训练，我们知道现在做的是正确的事。
美国的伙伴国和国内活动人士向奥巴马政府施压，要求美国减少无人机袭击，但与传统战斗机飞行员相比，空军正在训练更多无人机操作员，所以一切迹象都显示无人机将继续存在下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南非跑步名将皮斯托利斯在对他的谋杀罪审判中坐上了证人席，他的律师为他辩护，试图让法庭相信他谋杀女友的罪名并不成立。星期一在作证之前，皮斯托利斯含着眼泪对他的女友斯廷坎普的家人道歉。
I'd like to apologize and say that there's not a moment and there hasn't been a moment since this tragedy happened that I haven't thought about.
我想道歉并说，自从这场悲剧发生之后，我每时每刻都在想着你的家人。
I wake up every morning, you're the first people I think of.
我每天早晨醒来，你们是我首先想到的人。我首先为之祈祷的人，我无法想象我给你和你的家人造成的痛苦、悲伤和空虚。我当时只是想着保护丽娃。我可以保证，当她上床的时候，她感受到了爱。很多很多次，我都试着想把我要对你们说的话写在纸上，可是没有任何话语是足够。
首席辩护律师巴里鲁进行了提问，在提问中，皮斯托利斯谈到了他的碳纤维假肢给他造成的不便，包括血栓等医疗上的问题。上个月结束了控方陈述的检察官说，皮斯托利斯去年在家中谋杀了斯廷坎普。谢谢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的时事经纬都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白宫表示，有力证据显示，星期天在乌克兰东部三座城市占领政府建筑的亲俄抗议者并不是当地居民，是被雇来采取这些行动的。两名来自欧洲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在索马里的庞特兰地区遭枪击身亡。阿富汗南部发生一起路边炸弹爆炸事件，导致至少13人丧生。梵蒂冈说，一名来自荷兰的教士在叙利亚境内交战最激烈的城市之一霍姆斯被开枪打死， 地点就在他所在的修道院。这名天主教耶稣会教士的名字叫鲁戈特，遇害时75岁，生前在叙利亚居住了数十年之久。尽管霍姆斯过去一年多以来一直战火不断，但是鲁戈特一直拒绝离开那里。委内瑞拉记者在当地加拉加斯呢遭绑架。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